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可以在早上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要让我们在这一季里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以斯帖记和雅歌书。主啊，我们真是欢迎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做搅动的工作，做吹气的工作，做更新的工作，好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有你上头来的亮光。主，我们欢迎你在今天早上你再一次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从这些的故事里面能够看见你的心意。谢谢主，祝福我们在这一班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在一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也能够成为在基督里面在真道上的好朋友。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先来看到以斯帖记。那么当我们来读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我想我们先来讲一下以斯帖记的一些的背景哈。我们在这一个以斯帖记的故事呢，我们可以说是非常熟悉的故事。那么以斯帖记可以说在圣经里面啊，有整本圣经里面只有两卷书是用女人的名字为书名的，那么一卷呢就是路德记，另外一卷就是以斯帖记，用两个女人的名字为这一卷书的名字。那当我们在看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我特别这一次要把以斯帖记没有跟路德记放在一起，乃是把以斯帖记跟雅歌书放在一起，因为我发现这两卷书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好，什么特点呢？以斯帖记里面讲到一个君王与皇后的关系，讲到以斯帖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王后。那我们雅歌书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个君王跟一个王后的一个关系。我们看见所罗门王以他所娶的妻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卷书里面都讲到王与他们妻子中间的关系。不过呢，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王跟他妻子的一个关系里面，我们却看见以斯帖是站在一个历史性的角度上面，他能够成为一个国家的转捩点。那么雅歌书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君王与一个妻子中间的关系，能够让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预表到我们与基督中间的关系，也是与心腹中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一季里面我们在前大概到二月底以前，我们都会看这个以斯帖记。三月份开始我们会看雅歌书哈。那这一次我要跟我们班上的弟兄姊妹说，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哈，就是在我们这一次上课的课程中间有一堂课哈，我们要一起来看话剧。好，一起来看话剧。我记得以斯帖记呢是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在我们的在我们的教会演过一出以斯帖的话剧。其实所谓的话剧就是歌剧哈。那么我相信很多人在我们中间可能没看过这出戏，请问你看过这出戏的人举下手。哇，一二三四，只有四个人，所以大部分的人是没看过这出戏。这出戏精彩绝伦啊！所以我们会在这一堂课里，如果你看一下讲义上面的1月31号，好，我们会欣赏《以斯帖剧》。那这一个剧呢，我们也曾经到 LA， 在台服系统的台服妇女会里面也演过这场戏。我现在每一次去到 LA 在台服的系统里面，如果碰到那边的弟兄姊妹看过这出戏的人，都会跑上来跟我说那出戏太棒了哈。所以我今天卖关子到这里，1月31号我们要一起看以斯帖剧。好好，那当我们来看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呢，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以斯帖记里面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好，以斯帖记可以说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现在讲是讲旧约，但是对犹太人讲来说，就是他们的经典的经书啊，那么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圣经。那么当我们思想到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以斯帖呢，其实这一卷书以斯帖记可以说是犹太人在他所谓的历史书里面是最后一卷书。那么这一卷历史书呢，跟另外两卷 两卷书一起的并列。另外两卷书是什么呢？另外两卷书就是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所以这三卷书呢，历史书被称为是被掳后的历史书，被掳之后的被掳之后归回的历史书哈。那我们提到被掳归回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来思想到啊，其实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做大卫做王之后，就是所罗门做王。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呢，因为所罗门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所以他曾经我们都知道所罗门跟神向神来求智慧。那我们也知道，在所罗门的时候，他向神求智慧是讨神的喜悦，并且我们也知道所罗门也建了圣殿，好，但是没有想，但是我们知道所罗门在他后来的日子里面，后半生的日子里面呢，他却娶了许多的嫔妃，他一共娶了3000个嫔妃啊。虽然所罗门写了很多很棒的诗，写了很多智慧的话语，但是所罗门当他的心开始，娶了很多的嫔妃，有3000嫔妃，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来应付这些3000的嫔妃啊。那娶了3000嫔妃以后呢，他的心就不再这样子的来向着神，他的心却向着什么？他娶的这些的嫔妃里面，这些嫔妃很多都是外邦的女子，很多都是别的族群的，别的族群的女子，很多是他们邻近国家的这些的女子。所以呢，这个所罗门的心就渐渐的偏离了神，偏离了神以后，因此在所罗门的时候，神就跟他说，因为你父亲大卫敬畏神的缘故，我不在你在位的时候让你的国家被灭亡，但是呢，你的儿子，当你的儿子做王的时候，这一个以色列的国家会在你儿子的手上一分为二。所以我们看到在历史当中，果真等到这一个所罗门的儿子做王的时候，罗伯安做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他的手中，这个以色列的国家就变成一分为二。那么这一分为二的时候呢，就看见就分为南北，分为南国跟北国。北国呢，可以说是另外一个王来治理他们，叫做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在治理北国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名字就叫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那北国以色列呢，里面一个最可以说一个大的支派，或者是一个有名的支派，叫做以法莲。好，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在历史书里面，先知书里面，我们每一次看到北国以色列的时候，他都会提到以法莲。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南国。南国呢，南国被称为犹大国。犹大国呢，也可以说是大卫的支派，大卫支派所留下来的，叫做南国。南国犹大国。那么南国犹大国里面呢，基本上是两个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另外一个支派是哪个支派？一个小小的支派叫做便雅悯。好，所以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这两个支派连接在一起，就看见是南国，叫做什么呢？叫做犹大国。好，那所以有北国跟南国。那么南国来讲，还有很多的有一些的君王，他们是敬奉神的。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南国的里面的君王有哪一些是敬畏神的呢？想不想得到？西西家王，还有呢？约西亚王，对不对？好，还有几个好王。但是在北国呢，自从这个耶罗波安开始，在北国的这些以色列的国家里面，他们从第一个王开始就没有去敬畏神。他在什么呢？他在但的地方建立什么金牛犊，让以色列还有伯特利的地方建立金牛犊，所以让整个的北国呢就陷入到一个犯罪不讨神喜悦的情况里面。那么因此呢，我们在整个的历史上看见这一个以色列的国，北国以色列，就在主 主前722年的时候被亚述王所攻打。那么亚述王所攻打，我们也可以从历代志下里面看到，从这个列王记下里面看到，当这一个北国都在那里拜假神，不，他们的心不归向神的时候，神曾经差遣过许多的先知去警告他们，要他们回转，但是他们都没有一个回转向神的心，所以神容许让亚述帝国灭掉了北国的以色列，灭掉了北国的以色列。那么这个亚述帝国灭掉以色列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一个以色列的北国里面的人呢，把他们怎么样，不但是灭了，而且是强迫他们跟异族来通婚。好，所以基本上现在来讲，我们今天讲提到的以色列人，或提到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或提到这个犹太人的时候，好，基本上这个北国的始祖都已经被灭了，好，已经被灭。所以那我们提到这个南国的时候，当北国被亚述帝国攻占了以后，而这个南国的犹大国，因为他有好王有不好的王，到后来怎么样，也是因为他们的心来偏离神，因此呢，神也允许犹大国南国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就被巴比伦这个国家所掳。我们不叫灭，叫做什么？叫做被掳。这个被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些犹太人哈，他被掳的时候，就把这个巴比伦王就把这个犹太人呢，从耶路撒冷这块地图上面，从耶路撒冷的这个京都，把犹太人里面的先开始掳去的人是做官的人，是有地位的人，把他们掳去。那掳去什么？掳到巴比伦，掳到这一个巴比伦的他所掌管的地图里面的这些地方，把他们掳去。那么巴比伦跟亚述有一个点很不同的地方，就是亚述帝国是用通婚的制度，换句话说，让犹太人，让这些以色列人不再有他们自己的宗教的信仰，不再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的文化的这个生活的习俗。可是巴比伦王呢，把这些犹太人掳去的时候，让他们仍然可以在当地的地方可以保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也可以敬拜他们的神。好，只是呢，他们在被掳的时候一定有什么，一定有压抑，一定有压制在其中。那么所以呢，当这个主前586年巴比伦把这个犹太人从做官的人开始这样子掳去以后，可以说他们就是在被掳的这一种情况里面。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说，我们的神啊，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在神对他自己的选民的心意里面，神常常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几个字，或者是说一个词句，叫做余数，或者叫做什么叫做余数。哈，那么换句话说，犹太人呢，不管他是被掳也好，他是被亚述帝国所灭，神总在犹太人中间，为了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他给他们预留了以余数。那么这个余数呢，虽然他们整个的都已经被巴比伦国所掳去了，可是神仍然为他自己的子民存留余数。那么因此呢，在圣经以上面告诉我们说在耶利米这个先知，在耶利米的时候呢，神曾经透过先知耶利米说，你们被掳之后70年会重新回归。所谓的回归是回哪里呢？回哪里呢？是回耶路撒冷。所以70年被掳之后呢，要重新把他们带回他们的国家，重新让他们回归，要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这是上帝的一个心意。那么我们看见每一个国家哈，亡了以后就有新的国起来，有新的王来统治。新的王来统治以后，哇，过了一些年又败落了，然后又有另外一个王起来。所以当巴比伦王在那里统治的时候，后来巴比伦下面就是什么？就是波斯跟马代。所以呢，到这一个 以斯帖的时候，就是已经到了波斯国来统管这一块地土的时候，也是这个波斯国啊，不但来统管这块地土，从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看见以斯帖记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亚哈水鲁王，在那个时候，是亚哈水鲁王来做王。那么亚拉水鲁王呢，在他的这一个希腊名字里面，就被翻成是薛西，或者是翻成薛西斯，好，那这两个都是讲到亚哈水鲁王。所以我们下面有一个表，看到波斯帝国征服取代了巴比伦帝国，波斯王古列下召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所罗巴伯带领犹太人第一次回归。所以我们看见犹太人其实基本上他们在南国被巴比伦掳去的时候是分三次被掳，但是耶利米先知说到他们被掳之后归回的时候也是分三次来归回。好，那么那个第一次归回的时候是所罗巴伯的时候带着一些犹太人归回到耶路撒冷。那么我们看见现在是亚哈水鲁王在执政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已经在异乡的国家好寄居，已经寄居起码寄居多少年了，70年了。所以如果70年前你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现在已经几岁了，已经70岁了。那么那还有很多人呢，他在被掳的时候他还没有生下来呢，所以呢比方像以斯帖，他就是什么，在被掳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但是呢他是被掳之后生出来的孩子，所以呢他就在这个像以斯帖呀，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犹太人，他们就已经在波斯帝国所管理的这127省里面，在那个地方什么有开始在那里居留，在那里居住。好，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像我们现在一样，在美国，像我们都算是寄居的吧，对不对？好，我们原来中国人，我们从其他的国家，如果我们不是在这里出生的，我们不是 ABC 的话，我们也都是什么寄居在这块地土上面。那么当然了，我们寄居在这块地土上面，现在来讲，我们就很多人，我们像我啊，还有很多弟兄姊妹，大家都我们都已经拿到了什么？我们都已经拿到了美国的所谓的公民权。虽然我们是中国人哈，我们已经拿到这里的公民权。所以那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呢，我们已经拿到了绿卡，还有一些人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换句话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以斯帖的那个时代里面，这一个要被掳的人，神对古列王说，神使用他让这些犹太人可以回归，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以从想象里面就可以知道，其实有很多人是回不去的，他们觉得我已经在这里什么成家立业了，我怎么再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呢？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回归的。好，那么呢，这些回归回到耶路撒的人呢，就是我们从以斯拉记、尼西米记，我们所看到的有一些的犹太人已经回去了，但是以斯帖记呢，就让我们看见这一些没有回去的犹太人，他们在这一个在这个波斯帝国亚哈水鲁王的统治之下，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么我们有时候会，我们可以想想看哈。那么当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回去的时候，他们没有回到自己的国家里面，你想想看，在他们的心理上面，他们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想家，想家。还有呢，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他们没有回去，他们现在还在这块地土上面，但是上帝的心意，神的应许，或者是神的预言里面说，主后70年犹太人要回归，但是他们没有回去。我们想想看，他还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的情节？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什么，我可能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我不够爱神，所以心里什么有冲突有矛盾。好，那么也许有一些人呢，在这样冲突矛盾里面，就会开始说 有一个怀疑，一个怀疑什么呢？怀疑或许因为我们没回去，神大概就不爱我们了，不但是自己的问题，可能会怀疑什么？神不再爱我们，会怀疑说我们可能不能够得到神应许中的一些的恩典。好，我想在当时有很多人这样子的一种情怀。那么当还有一些人在这一个地图上没办法回去的时候，他们也可能就像以斯帖记里面讲到的这个谁呢，就讲到这一个莫迪改。好，莫迪改呢可以说是在这一个以斯帖记里面所提到的莫迪改，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好，他是一个守神律法的人。这个莫迪改呢，他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那个向着神的心是什么，是坚定的。好，那么因此我们就思想到诗篇137篇里面讲到一节的经文。好，这一节的经文是讲到当时他们在被掳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说到，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我们在那里唱歌。然后呢，在那个时候，这些被掳的人从他们心里面所唱的歌说，我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大家记得这样的经文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在诗篇137篇，好，诗篇137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诗篇137篇的第5节跟第6节。好，如果你有圣经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所以在被掳的人当中，他们有这样子一个情怀，他们什么？纪念耶路撒冷。如果我忘记你，我宁可我的舌头贴住上膛。我在这个被掳的地上仍然思念什么？仍然思念耶路撒冷，思念西安，甚至于他们会在那里哭泣。所以我们看见以斯帖所处的一个时代是好像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么当我们思想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在波斯国的境内里面没有回归的这一些人，他们在这块地图上面，可能刚才也提到，有些人已经开始疑心，怀疑是不是神不会爱我们了，是不是神就不会管我们了，因为我们没有遵守上帝的话语。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里思想到，我们神所出的话语，神所说的话语一句都不会落空。阿们。好，神所与他子民所立的约，他永远都记得，他永远为他自己预留了他的余民，预留了这些以色列的人。所以呢，当这些在外邦地在波斯帝国的犹太人，他们不在神的应许的地方居住，在这个时候他们也没有圣殿，在这个地方他们也没有先知，因为先知什么都有些先知都已经回去了，也没有先知，所以心里面仍然就会有那样子一个感受，到底我们还是不是神立约的子民。那么因此呢，这卷书以斯帖记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不管他们是被掳有没有归回，神的话语不会改变，神仍然纪念他立约的子民。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读旧约的时候，有三个观念我们要常常放在我们的心里，就是圣约，好，神所立的约我们叫做圣约，那有旧约有新约，神所立的百姓，圣约的一个观念我们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每一次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因为神与他的百姓所立的圣约，他绝不会忘记，神一定要用他的方式帮助他的子民 灵一次一次的要他们回到他的面前来，因为这是神的圣约，这一个神的圣约在他子民的身上。第二个，我们看到在主旧约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思想到的就是圣殿，好，圣殿，圣殿的一个观念。这一个圣殿，耶路撒冷，那个圣殿被建造在耶路撒冷的山上，这个圣殿代表了上帝的同在，好，所以这个圣殿的观念在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虽然在这个时候以斯帖记里面他们已经没有这个圣殿，但是他们的心里面要跟这个在西安在耶路撒冷的百姓有这样子一个圣殿的一个观念，上帝的同在仍然要放在他们的里面。第三个一个观念在旧约里面就是圣战，好，打仗，圣战，那每个都加上圣嘛，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圣神，好，我们看见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圣约、圣殿，还有什么圣战。所以一提到圣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战争不只是他的子民在那里打仗，这个战争更是什么？是属神的战争。阿们，啊，神愿意为他的子民来征战，所以我们看到圣战。那么因此呢，以斯帖记在这整卷的以斯帖记里面，是全本圣经里面，也可以说跟雅各书一样，好，最特别的两卷书是这两卷书里面都没有提到神的这一个字，好，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两卷书里面处处都让我们感觉到这是跟神，这是有神的，可是呢书上没有提到神的名字，没有提到耶和华神，好，没有提到耶和华，没有提到万军之耶和华，甚至在这两卷书里面都没有提到先知。你们觉得这很特别，好，可是呢从以斯帖记里面，虽然我们没有看见神这个字，我们却从以斯帖记里面看见神就是掌管万有的神，神是掌权的神，神是为他的子民来征战的神。所以以斯帖记我们可以看见最最棒的那个战争，好，或者是说犹太人本来要被灭族的，他们要从这个被灭族的里面重新的被提升起来，不但能够得胜而且呢他们在这个得胜的情况里面还定了他们的节期。其实犹太人的节期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最主要的是几个节期，有什么逾越节，然后呢有五旬节，对啊，还有呢祝棚节，这三个是他们以色列的男丁一年三次要去圣殿里要去敬拜的。那不但是有这三个节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叫做赎罪日，好，这是犹太人里面，那还有一些的节期，但是一直到如今，好，你说这个以斯帖记都没有提到神的字，可是它放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因为以斯帖记整个我们可以看见什么？神的手在其中，这是成为以色列成为犹太人的历史书里面圣卷的历史书的最后一卷。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是从现在的环境，或者从以斯帖记一直到现在，我们看见犹太人都把以斯帖记呢看成是他们的历史，而且呢他们也深信以斯帖记里面所有的这些的故事神的一个作为。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一直到现在他们还守什么节期呢？普尔节啊，普尔日，普尔节，这是在以斯帖记最后两章里面所提到的普尔节。那么以斯帖记这个以斯帖记呢，也是犹太人的拉比，好，他们每一次在节期的时候特别在这个普尔节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读的一卷书是以斯帖记，一定要读这卷书。他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哦，他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呢，好，只要读到哈曼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的嘴巴里面就会发出嘶嘶嘶的那种好像有点像嘲笑的这种的声音。为什么？因为哈曼怎么样的原来是要灭以色列人的，但是后来自己被挂在木头上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所以当他们在普尔节，在普尔日诵读这些经书的以斯帖记的时候呢，他们 这个读到哈曼，他们就有这个丝丝的盗采的声音。可是呢，当他们读到莫迪改这个名字的时候啊，哦，他们就非常的欢呼啊。那我在这堂课，我们那个以后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一定要请你们吃一个饼干，好，什么饼干呢？那个饼干是三角形的饼干，那个饼干是表示什么呢？表示是那个哈曼的耳朵，哈，或者说哈曼的帽子，就是讲到这个哈曼呢，他原来要去害犹太人的，但是到后来他自己怎么样呢？被挂在木头上，所以他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就他最后他死的时候什么？他的官位什么就掉。好了，好，所以那个犹太人他们在普尔节普尔日的时候，他们都会吃一个饼干，那个饼干的样子是三角形的。那我下次那个上课的时候把这个饼干带给你们吃啊，我还不知道哪次要带给你们吃，所以要每次都来哦。好，那因此呢，但是整个的以斯帖记里面，其实我们看见以斯帖记是旧约历史的最后一卷，其实它有留下一个伏笔，也有人说这以斯帖记里面有一个延伸，那个延伸是什么呢？就是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现在我们这些属主的百姓，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都能够看出来以斯帖记完全是什么？神掌权，是上帝的作为。可是犹太人呢，他们到如今还看不见以斯帖记里面神真正要做的工作是要把这个救恩跟救赎带给他们，而这个救恩跟救赎是要透过十字架，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为犹太人所担的罪，让我们看见这一个救恩。那么 以色列人到如今他们仍然没有看见这一点，所以他们仍然是在普尔节的时候，他们在等候什么？他们等候他们整个国家的一个翻转，一个国家的翻转，就好像以斯帖的时候一样，以斯帖的时候神怎么样拯救了这些犹太人，让他们的敌人让他们的敌人失败，他们现在仍然在等候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却没有想到十字架上的耶稣要把这样子一个救恩能够带给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我们在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真的从心里面，我们也要为犹太人来祷告，为他们来祷告，求神可以开他们的眼睛，把他们那过去的那个帕子拿掉，看到这一位神在以斯帖的在波斯帝国的时候，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纪念他的百姓，今天神仍然纪念他的百姓，阿们。所以我们还会继续的在更多的提到这一方面。 好，那我们在以斯帖记里面呢，我们也是想到以斯帖记哈，我想先请大家看一下我给大家讲义上面的一个地图哈，有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呢，就是特别讲到亚哈水鲁王做王的时候，他的版图、他的版权啊，是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了127个省。那你看这张地图的时候，看得清不清楚啊？好，这个应该是右边哈，从印度一直到这个古时，大家知不知道古时是现在哪一个国家？埃及，古时就是埃及，所以你看这个地图上哈，最右边的是看到有撒加尔提亚哈，然后呢最左边下面看到什么埃及，所以你大概知道说这一个亚哈水鲁王他在位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整个的一个地图都是他统辖的范围之内。好，那我们再找找看苏三城在哪？找到苏三城了没有？有哈。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苏三城呢，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苏萨，好，叫做苏萨，这个是苏三城。好，那当我们看到这个苏三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得到说，这个苏三城呢，它过去在 在这个历史上面，好，这个苏三成苏萨，他也是一个非常的特别。他在主前第六世纪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古列王的儿子啊，第二世，那个他就把波斯的政权从原来你在这个地图上所看见的一个珀尔沙尔加德。那个以前是那个波斯帝国的首都，就把它搬到哪里呢？搬到这个苏珊啊，就是搬到这个所谓的苏萨。那么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呢，我们又想到当时在这个波斯帝国，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古列王的儿子哈，大力乌一世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亚哈水鲁王的父亲，就是薛西斯的父亲啊，在他统治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从这个苏三城就修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呢，是从这个从这个西边一直修到，一直通过小亚细亚。弟兄姊妹，你知道小亚细亚，在圣经上的小亚细亚是我们现在哪一个国家？土耳其。好，所以从这个苏珊一直修一条道路，叫做通过小亚细亚一直到东边，一直到了印度。好，那么这一条路呢，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地图上看的那黑黑的那条，有没有看到那条路？好，那么这条路呢，在过去呢，所以在苏三城的时候，他们是经济贸易哈都非常发达的时候，并且还有一条路叫做什么呢？这条路是运送什么东西呢？我想我们跟我们中国人就很熟悉了，丝绸之路哈。所以这一段路也可以说是丝绸之路的其中的一段。那整个的这一条路呢，就叫做什么呢？整条路就叫 Royal Road， 就是皇帝所走的道路。好，那我请大家看这个地图，我为什么一定要把它 copy 出来给大家哈？我要稍微讲一下那个我下个礼拜四哈。对，21号下星期四我就要去土耳其了。那我们这次去土耳其有一个跟我一起去土耳其的，我们有21位弟兄姐妹。好，那这次我去土耳其已经是我大概第7次还是第8次去土耳其。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去土耳其的时候，我在土耳其呢，我们有去参加土耳其的那个启示录里面讲到的7个教会。好，那可是你现在去土耳其去7个教会，你大概只能知道地名，或者说能够看到一点的古迹。好，那么这个7个教会里面，古迹最多的当然还是以弗所那边。好，就是七个教会还有一些的古迹。那很多年前我去土耳其，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教授专门研究中东历史的地理历史的那个教授，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在土耳其的时候，我们从有一个启示录7个教会，从那个遗迹走出来的时候，就去了一个非常小的一出来就有一个非常小的城市。好，那个城市呢，他就跟我们说，哦，这个城市啊叫做吕底亚。哈，大家知道吗？圣经上不是有个吕底亚吗？吕底亚是卖什么的？紫色布匹的。你知道他能卖紫色布匹，表示他怎么样？他是卖什么？卖东西给贵族的，给皇家的，好，对不对？好，那所以呢，那时候那个教授就站在那个地方呢，就跟我们说，哦，那我们看看那个地方现在都看不出怎么样。他说以前啊，从这里有一条路是直接通到苏三城的。哦，我们一听马上精神就来了，通到苏三城的。那他就说这是一条丝绸之路。好，我那个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我这次在上课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我就忘记说那个启示录7个教会里面到底是哪一个教会。好，是有这么附近的地方有一个丝绸之路可以通到苏三城。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教授还跟我们说，从那个地方到苏三城是600公里，600里 600 啊，所以也不是好像感觉上也不是那么远的感觉哈、啊。那可是呢，我去找啊，我现在知道了，原来是沙迪哈、啊，所以我今天特别把这个地图给大家看，你有看到吗？从苏珊一直到什么？经过小亚细亚到沙迪，好，那么沙迪的旁边就是什么 ？Ephesus 以弗所，好，所以呢，哇，我们这样子话心里就有一个概念，哈，我起码我自己有一个概念，知道说这一条是一条丝绸之路，好，好，这个是我们大概看到这个苏三城的这个一点点的情况状况，好，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苏三呢，苏三城是一个非常繁华、是贸易的一个地方。好，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以斯帖记，我们再回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以斯帖记呢，我们就不能不讲一下以斯帖记的这个名字。好，以斯帖，我们我们班上有没有人的名字叫以斯帖的、啊、？Esther 有没有这样子？有没有叫以斯帖名字的？哇，都没有啊！有的人举手一下。有没有？哦，怎么都没有以斯帖啊？以后可以给小孩子取名叫以斯帖哈、啊。那么，如果你给孩子取名字，你说我不要把他叫以斯帖呢？你也可以给他以斯帖是什么？是波斯文的一个名字哈、啊。那么，但是呢，以斯帖呢，他出生的时候哈、啊，我们看见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以斯帖呢，他自己本来生下来的时候，他有一个他父母所给他的名字。那他的这个名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哈大沙。我们一起看一下以斯帖记第二章，好，以斯帖记第二章，我们看一下第七节，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七节。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来改名叫做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那么因此呢，我们知道以斯帖其实这是他在波斯的时候他叔叔另外给他的取名叫做以斯帖。那么这个以斯帖呢，这个名字啊，在波斯文里面，以斯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星星的意思，天上的星星的意思 ，star 星星的意思哈。但是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原来的名字叫做哈大沙哈啊。哈大沙呢，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文的发音叫做哈大沙。那么，可是这个哈大沙呢，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啊看几处的经文。我们先翻到我们就看以赛亚书好了。我们一起看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九节。好，我们先看以赛亚书41章19节。以赛亚书41章19节，以赛亚书41章19节啊，神的话语说：“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好，那我请问大家，在十九节里面提到了好几种树。好，你知道 Hadassah 这一个希伯来文的这一个字发音哈，其实它是什么？它是一种树。好，请你看看这边讲的树到底是哪一种树啊？啊 ？Myrtle 是什么树呢？我想我们可能很多人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树。好，那实际上呢，41章19节这讲了很多的树，这就是什么番石榴树。好，好，我们再看一下撒加利亚书，好，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第八节，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第八节，好。我们也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里面讲到先知撒加利亚，他在夜间观看的时候，见到有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 番石榴树中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番石榴树在中东的地方，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在这个地方这个番石榴树是什么，是很有名的，也是长起来，如果你去search 一下，这番石榴树是长得很高，它上面有红色的花，有白色的花，有开有很多的花。好，那么但是呢，最重要的我们要翻回来到以斯帖记第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好，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五十五章的第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五十五章的第十三节。这一段经文呢，再一次讲到我们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好，我想这一段经文非常的宝贵。在十三节说到，他说松树长出就代替蒺藜，番石榴长出就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件事，他讲到松树长出要代替荆棘，但是番石榴长出要代替什么？蒺藜。那么因此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意思，这个哈达萨，这个番石榴里面有一个意思，是要为什么？为耶和华来留名的，而且是什么样？不能剪除的。阿们，哈利路亚。番石榴要为耶和华来留名，这是不能剪除的。好，那我们再思想一下以斯帖。好，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到以斯帖的时候，我自己非常的感动一点，就是以斯帖我们都知道他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生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多父母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番石榴。这个番石榴呢，我们后来知道有这样子一个很宝贵的意思，但是我想他父母给他在取名字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他的父母呢并没有看到这个女儿的成长，并没有看到这个女儿以后的情况，父母都死了，两个人都死了。我想这是一件很现在来讲还蛮悲哀的事情。好，两个人都死，所以这个以斯帖可以说从小他就是什么，他就是一个孤儿，他就是一个孤女。好，那么当他这个孤女死了以后，我们看见他的叔父看到这个孤女没有人照顾，所以他叔父呢就把这个以斯帖呢收养为什么，为一个养女。好，养女来照顾他，好像做他的父母一样。所以我想他叔叔应该比他的年纪大很多，虽然他们的关系上面应该不是那个好像那个差距那么大，但辈分上不是那么大，但是他的叔父呢就把他收为作为养女，又再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以斯帖，叫做星星的一个意思。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思想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生下来都有一个名字嘛，对不对？你有没有名字啊？有，我也有名字，你也有名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名字。我相信当我们的父母，或者你现在做父母，你替你儿子取名字的时候，你替你的孩子取名字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心意呀？你有没有一个心意在哪里？比方你给你的孩子取名叫恩典，因为你觉得什么，他是在恩典中当生的。我们中国人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假如家里面没有儿子，就会给他取名叫什么生男啊，招弟一样，什么就希望什么能够这个名字可以给你带来一个祝福嘛，或者给你的名字能够带来一个你心里的一个期待或者是一个期望。所以我们看见说，我相信以斯帖的父母，他当年给他取名字的时候，父母也是什么，是带着一个期望的，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期望。好，我记得我自己给我两个孩子取名字，我在给我的老大取名字的时候呢，我当时呢，哇， 就去翻那个什么取名字的那些什么字典呐，哈，所以我给他取名字的时候啊，我就哎呀，我就很喜欢这个名字，叫做 Francis 哈。那么这个名字又觉得也有皇族的感觉，因为我看以前那个什么法国啊，什么很多英国啊，很多的王妃啊、皇后的名字，很多也有叫 Francis 的哈。那另外呢，我看 Francis 这个字的字根里面有一个意思，叫做 free 哈 ，freedom。哇，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哎呀，我要给这个女儿取名叫这个名字呢，因为我希望她能够在灵里自由，好 ，spiritual free， 好，所以我给她取这个名字，而且我也觉得给她取这个名字取得相当不错，好。那么后来呢，中国人不能只用英文名字啊，也要有一个中文名字啊，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拼命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要给我的女儿取中文名字，到底要给她取名叫什么呢？然后 Francis， 我就又想又祷告，好，所以呢，在当时祷告又响了以后呢，啊，我就那个时候刚好就读到帖撒罗尼迦，好，读到帖撒罗尼迦的里面的后书里面，特别也是我们前阵子过感恩节过完的时候，有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说，我们那个什么，我们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怎么样？凡事谢恩，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哇，我一读到这些经文，我说太好了，那我女儿的中文名字就叫做凡恩，好，就是什么凡事谢恩，英文就叫 Francis。我觉得我给她取的这个名字好得无比。那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怎么？你都有一个期待，把你的孩子取一个名字。那讲到我自己名字，我呢，我的名字呢，其实很多人不晓得我到底真的叫什么名字，因为人家都叫我刘师母了。其实我真正本人，我的本名呢，我姓梅，梅花的梅，好，那我爸爸给我取名叫磊，就是花磊的磊，好，所以我现在有个那个广播节目叫做磊声响起，好，那所以我真正名字就叫梅磊，不是叫刘梅磊，好，刘梅磊是什么？冠了夫姓，好，那么因为两个字嘛，所以加个夫姓，人家也不知道你冠夫姓，所以每次人家问我说，哦，知道我的名字真正叫梅磊的时候，他说，哎呀，他说我们以为你姓刘呢。所以我唯一觉得做师母不好，有一件事情不大开心的，就是没名字了。OK， 好，那我就想到说，我自己的父，我的父亲替我取名叫做梅磊的时候，在他心里面，他也有一个期待嘛，哈，他期待什么？他期待他的女儿能够呢，不管是长得成熟的，都能够像花蕾一样，好，所以我爸爸给我取名叫梅蕾。那因此呢，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都有一些的期待，不管是父母给我们的期待，或者是我们给孩子，我们都有一个期待。我们从名字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期待在哪里。但是弟兄姊妹，太多的时候，在我们一生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名字不见得就让我们活出我们名字的命定。不见得我们的名字就让我们会喜悦这一个名字，或活出这个名字里面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或者是恩典。好，那么当然也有一些人名字呢，就好，比方说雅比斯，好，雅比斯这个名字，他母亲给他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这个名字不大好，哎，为什么呢？因为他妈妈生他的时候太痛苦了，我想一定是难产哦，好不容易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所以他妈妈就说，我生这个孩子太痛苦了，我给他取名叫什么？雅比斯。那么因此呢，我觉得雅比斯他小的时候蛮可怜的，因为呢，把这个名字翻出来，就是妈妈生你太痛苦了，所以妈妈天天叫他名字的时候就说痛苦啊，痛苦啊，那每一天都叫他痛苦。哎呀，你说这个孩子一生的成长，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的伤害。但是感谢主了，雅比斯长大以后呢，他有这个信仰的时候呢，他为自己改了一个名字，或者是说雅比斯呢，他为他自己的名字有一个新的宣誓，有一个新的什么呀，有一个新的解答、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很喜欢雅比斯这个名字，因为雅比斯怎么样，他在历代志里面就让我们看见雅比斯说，虽然他母亲是他是 痛苦，可是现在怎么样，他要成为是一个有祝福的人，阿们。好，所以我们看这名字跟我们其实一个人有很多的故事，或者有很多的一些的成长，也许有一些的是伤害。那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姐妹，她就跟我说哈，我每一次问她说，哎，你的那个中文名字叫什么？因为我每次都写她的英文名字啊，中文名字叫什么？她说我的中文名字不好，我不喜欢，所以她都不告诉我她的中文名字叫什么。那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哦，原来她父母给她取的那个中文的名字写出来，的确念出来就是不是太好听哈，所以我不讲这个名字，不过不太好那个，所以他就不喜欢那个名字。后来还有另外一位姐妹跟我说哈，她说师母，她说我也不用我的中文名字。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的中文名字啊，是我的祖父算命替我取的啊，所以呢，他说算命替他取的名字，而且又看过生辰八字，又看什么算八卦里面取出来的名字，所以他说那个名字里面有咒诅啊，他也不愿意用他的中文名字。那么因此呢，那一次我记得我就在跟这位姊妹分享祷告的时候，后来我就跟这位姊妹说，我说没关系，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我们可以用祷告，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求神帮我们的名字上面能够做一个改变。好，所以那一次我就跟那位姊妹，我们就祷告，为她的名字祷告，把她写出来的时候说，主啊，求你的灵来膏抹这个名字，让她一笔一画在过去写在过去那个黑暗权势里面算命所出来的一笔一画的都把它撤销那个咒诅。哈利路亚，一个名字里面就整个可以被改变过来。我们也看到其实圣经上面也有看到怎么样，神也替人来改名字，对不对？好，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原来叫什么？亚伯兰，但是神给他改名叫什么？叫做亚伯拉罕，因为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有一个神在他身上的命定，这个命定是什么？要他做多国之父，所以神替亚伯拉罕改名字叫做多国之父。撒拉神也给他改名字，因为神替亚伯兰改名字，不能不替亚伯拉罕的太太改名字嘛，哦，所以神也替亚伯也替撒来改名字，把撒来的名字改成什么？撒拉，因为神要撒拉做什么？多国之母。所以神会替人来改名字，因为这个名字里面代表了他的命定，代表了他的命定。我们看新约里面，大家我们最熟悉的一个人就是保罗了，对不对？好，保罗原来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扫罗。但是呢，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神的时候，神也替他改了一个名字，给他取名叫什么？叫做保罗。所以我们看见说，一个人的名字可以看见什么？可以看见神在这个人身上也可以有一个新的命定。我自己去中国服事的时候，我也发现在中国的弟兄姐妹也蛮特别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几个名字，不但好几个名字，很多人都有什么，他说我有一个圣经上的名字，什么替自己取了一个圣经的上面的名字，那都是什么，都盼望能够活在命定的里面。所以今天早上弟兄姊妹，我要说以斯帖呢，我们从他的整个生命里面，当然虽然今天我们是第一堂开课，我们还是我想跟大家要分享到这一点，我就讲到说，其实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是有命定的，阿们。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是有命定的，神愿意我们这一生能活出来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命定，就好像这一个以斯帖一样，生下来有一个名字，但是他是孤儿，慢慢有一个改了一个名字，是什么？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养女，但是呢，神在以斯帖身上是有命定的，这一个命定从他出生的时候神就在他身上有命定，但是需要有人把他发掘出来，帮助他能够走上他的命定，神也帮助以斯帖能够走上他的命定。因此呢，刚才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55章13节的时候，他说番石榴长出要代替什么？ 带起荆棘，要为耶和华来留名。我们从以斯帖的身上，我们看见以斯帖为神来留名，哈利路亚！以斯帖为犹太人的祷告里面，这个族群从被迁灭的当中被转变过来，从一个被灭种的情况里面能够转败为胜，成为被可纪念的一个民族。所以我们看在以斯帖的身上，的确我们能够看见他的名字里面是为神来留名了，阿们，哈利路亚。而且呢，他也像现在我们所讲的，他在波斯国的里面取的名字以斯帖是一颗星星。以斯帖的一生真的就像星星一样，是什么？是发亮的，是闪亮的一盏星，阿们。那么因此在以赛亚书里面，刚才我们所读到以赛亚书55章，我们就不难再一次想到神在那里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第11节，我们一同来念：我口所说的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的话语要一句都不会落空，他要来成就什么呢？他所说出来的话语要在他所打发我们去的事情上面要来成就，这个事必然要亨通。小字里面讲到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那个小字怎么命定？好，小字里面就讲到命定，换句话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一个命定，我们今天要活出我们的命定，就像这个以斯帖一样，他需要怎么样来活出他自己的命定，从一个孤女到养女，到一个王后的这样子的一个地位上面，我们真正看见他站在他的位份上也活出了他的命定。我们下几个礼拜我们还会再分享。那我们就看见说，感谢神，从以斯帖记，从这个以斯帖这个名字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斯帖要活出他自己的命定，阿们。好，那么第二方面我们再来看以斯帖记里面，虽然在以斯帖里面这一卷书，我刚刚提到我们看到这以斯帖记是被掳之后归回的三卷历史书的其中一卷，另外两卷书呢是以斯拉跟尼希米。讲到以斯拉跟尼希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其实在神的命定里面，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个命定，在神的命定里面，犹太人神要为他们什么存留后代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要从犹大的支派出来，神的心意里面要透过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来成就救赎，来成就救恩。那么神的计划一直在进行，神的计划不会因为环境各方面的改变，神的计划就停止了。神要在他所打发的事情上，所命定的事情上面，神要让他的计划能够亨通。那我们思想到命定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说古列王。好，古列王是神的命定，古列王是神的命定。古列王呢，以前这个古列王，可以说不但是神的命定，而且是他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他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从以斯拉记，从尼希米记，我们都看见圣经上还有这个历代之下，都告诉我们说，古列王的时候，好，那个先知的话语，还有当时的一个环境，都告诉我们说，在古列王的时候，他会下一道诏书。这道诏书是什么？就是要让犹太人从被掳之地回到他们的国家里面去，要下这一道诏书。所以古列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啊。虽然古列王成为这个神手中的器皿，而且这个 上帝的一个心意，这个我们所讲到这个命定的心意，其实古列王自己并不清楚。好，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也是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是在以赛亚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古列王是神手中的器皿，是他的一个心意。好，我们一起翻到以赛亚书，我们看一下44章，以赛亚书第44章，以赛亚书第44章，我们一起先看到这一个，我们从第28节开始看。好，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大家找到没有？在以赛亚书44章45章第一节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好，然后我们再到这一章的第4节，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在上帝的命定里面，在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神的话语，神先知性的话语就已经出来了。那个时候古列还不知道在哪里了，可是在那个时候神的命定里面就已经说了什么，神就已经在那里说，论到古列，他是我的什么，他是我的牧人，他必要成就我所喜悦的，要下令来建造耶路撒冷。并且讲到这个古列的时候，特别讲到说列国都要降服在他面前，波斯帝国，我们看见什么，从古列王开始，列国都要降服他，在他面前，到亚哈水鲁王的时候，他的版图多大呀，127个省他在那里管辖，从印度一直到埃及，所以列国都要降服在他面前。最奇妙的是神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你虽不认识我，我也要加给你名号，你不认识我，我都要加给你名号，你不认识我，我都要给你束腰，而且我是什么，我是独一无二的，我是耶和华神。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想到古列，我想到以斯帖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激动，因为我真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怎么样，我们都有命定的。今天我们的父母会给我们一个名字，我们的父母会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心意，但是更宝贵的是神在你我的身上有一个更重要的心意。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心意要活出来，我虽不认识他，他老早就已经认识我了。阿们，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很多人，你信主可能是一个月以前，一年以前，两年以前，或许你信主已经20年了，或者我信主已经50年了，哈。所以我们看见说每一个人你信主的年龄进来的时候不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怎么样，我神要把名号加给我们，我们虽不认识他，可是他已经拣选我们，今天我们在他的手中，我已经在基督里了，我已经来到神的面前，我要求神帮助我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跟心意，何等的宝贵，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礼拜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你自己可以在神的面前，好，第一个先为你的名字来祷告，好，我觉得名字很重要的，好，如果你父母给你取的名字，不知道你懂不懂那个意思，好，但是无论如何，你可以为这个名字祷告，你可以求神让你活出你这个名字的命定。如果你父母给你取的名字是什么？是什么算命的啊，什么等等，来，你可以在神的面前问神啊，你可以在我这个名字上让我这一生的目的帮我显明出来，像以斯帖，像古列一样，显明你在我身上所要做的工作，所要做的心意。阿们。我们可以向神来祷告，向神来呼求，好，那我们 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我们也看到以斯帖呢，真的就像在读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以斯帖好像在看一个话剧一样，你有没有觉得？好，以斯帖这个话剧里面，它有很多的很多的伏笔。以斯帖记里面非常的有意思哈。我们如果从戏剧的角度里面来讲，这个剧本里面有危机，有拯救，所以以斯帖记里面呢，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好，可以说是什么？是有危机的时候。那你说那个危机怎么这么多啊？哎，当然有危机哈。第一章亚哈水鲁王，你从他摆设宴席的时候，你就发现哈，第一个这一个波斯这个亚哈水鲁王第一个宴席的时候，哇，他在前面摆宴，他的妻子在什么后宫也摆宴，就两个宴席，在这个两个宴席的时候，就把危机是什么？废掉了一个瓦斯提，所以对瓦斯提来讲是什么？是一个危机啊，他被废了。但是从神的角度里看，神放下了一个伏笔，因为他废了王后，所以以后以斯帖怎么样？有机会成为王。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危机，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危机中的转变是什么。所以以斯帖第一章到第五章，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危机中间的转变。那么以斯帖记第六章到第十章呢，就讲到拯救了，讲到拯救。那么这个拯救呢，我们可以看见亚哈水鲁王自己的本身，他被救了，本来有人要刺杀他，他后来被救了。我们在这个拯救里面，我们看见本来犹太人的这个族群要被灭种的，但是因为以斯帖跟莫迪改的关系有一个转变，后来能够得胜，所以看到神的拯救。好，不过最妙的是在这个关键在哪里呢？我在讲义上特别讲到，关键就是王睡不着觉了，亚哈水鲁王睡不着觉了。当他睡不着觉的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睡不着觉之前发生什么事情，睡不着觉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是整个的一个转接。所以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看。好好，那以斯帖记里面呢，我们也看见这一个如果我们说这是一场剧的话，那么这个里面就有这个角色，好几个角色，里面有亚哈水鲁王，有瓦什提，有莫迪改，有哈曼，好，这是他里面几个主角。那我们也看到以斯帖记里面还有一个是什么没有出场的主角，好，这个没有出场的主角是你看不见他，可是他一直在掌管，那是谁呢？就是幕后英雄神了。好，所以这是整个以斯帖记里面我们大概看到的一些的人物。好，那我很喜欢呢在这个有在这个有一个网站上面，有一个网页上面哈，他把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做了，我印出来给大家了，做了一个这个怎么讲啊，做一个 outline 哈。我觉得这个 outline 蛮有意思的，如果你仔细看一下这个 outline， 这个 outline 里面呢，他就你看到是什么一个 V 字形是吗？就讲到什么最后的一个得胜，那你就看到在这个得胜当中的两条的线，讲到亚哈水鲁王的尊贵，但是后来这个婆尔杰的一个转变以后，我们看到莫迪改本来是一个在城门口，在城门坐在那里的，好像那个是低微的人，但是他被提升起来成为一个尊贵的人，成为一个好像宰相的位置。我们也看到在以斯帖记里面讲到有两个宴席，两个波斯的宴席，亚哈水鲁王的宴席，瓦什提的宴席，但是怎么样呢？一个皇后没了，好，废掉了皇后。但是我们也看到两个犹太人的宴席，是以斯帖所摆设的宴席，他请哈曼，请亚哈水鲁王来吃饭，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饭也不能随便吃嘛，不是鸿门宴呢，就是那个吃饭呢，有的时候你吃饭呢，工作没了，官没了，但是有的时候吃饭呢，确实给你带来什么？带来一个恩典。好，所以这个以斯帖靠着神的智慧，神的恩典，他摆设了两个宴席。那么这两个宴席请哈曼来吃饭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一个转机。好，然后很有意思的以斯帖，原来呢 他要隐瞒自己的身份，因为他的叔叔跟他说，你不要告诉别人你是什么犹太人，因为我们是寄居在波斯国的国家里面。那可见虽然他们可以按照犹太人的生活习惯，可是还是什么，还是有很多的危机。好，那以后我们讲到我们再提。那么这一个以斯帖呢，本来在这个波斯地方，他是被称为什么？是外邦人的，他是隐瞒自己身份的。但是因为什么？神的掌管，我们看见整个的一个改变。好，以前以斯帖在这个国家里面是外邦人，做外邦人，但是后来我们看见转变过来，是那些外邦人说：“哦，我们要成为犹太人。”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转机，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原来这个哈曼呢，哦，好，这个要被提升呐、啊，他好啊，觉得他这个宰相好好棒哦，亚哈水鲁王都听他的话，要灭族的。但是我们却看见呢，神的手的工作，让他以为他自己要被提升，反而是什么？是这个莫迪改被提升。好，那因此呢，我们也看见本来在以斯帖里面是看到一个反对犹太人的一个谕旨被发出来，但是后来却变成一个亲犹太人的一个谕旨被发出来，整个的是一个改变。好，那我们也可以看见在以斯帖记里面，莫迪改跟以斯帖两个人一起的合作，弟兄跟姐妹一起的合作，一起的祷告，看见了一个得胜。好，所以我们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的很多不同层面。虽然这个故事很只有十章的篇幅，却我们却看见非常的丰富。好，好，那接下去啊，我想大家想一想，在你脑海里想一想，在以斯帖记里面有几个人物？亚哈水鲁王、以斯帖，还有谁？
莫迪改、
哈曼，还有没有了？还有神。好，我们先讲这四个人哈。这四个人，如果你今天要给亚哈水鲁王哈，你要给他做一个简短的宣誓，你会想到亚哈水鲁王，你可以怎么样形容他呢？每个人想想看好不好？好，亚哈水鲁王、以斯帖、哈曼跟莫迪改，跟你旁边人讨论一下。不是喜欢谁，就是说这四个人，如果今天要你用一句话把这个人形容一下，你会给他一个什么宣誓？想想看。有没有谁要自告奋勇的告诉我们一下，如果你用一句话来形容、来宣示这个亚哈水鲁王，你想要怎么说？怎么样形容他呢？昏君。不是暴君，但是是一个昏君。不错。好，那我们来看看那个莫迪改呢，谁愿意给莫迪改有个宣誓？足智多谋。OK， 好，还有没有？民族感情很重。OK， 民族感情很重。好，还有没有？
很聪明。
OK， 好，好，你可以想想看哈。那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那哈曼呢？
和珅。
皇宫宫廷里面，和珅，这个形容的很好哈。还有没有？还有什么？哈曼。如果我从那个我自己在想，我觉得如果用戏剧的角度来讲，他好像是一个小丑丑角。很多那个好，那个另外我们再想想看，那个以斯帖呢？勇敢。好，还有呢？ 智慧，女中豪杰。好，我想我们大概就是可以把这些人物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去思想一下。好，我如果是你，你要来介绍这几个人物，你要怎么样给他介绍？所以我们在这一季的主日学里面，我们还会慢慢看，从这些人的身上，我们也来看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阿们。好，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真是透过以斯帖这卷书，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都能够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主好，让我们在这一个时节时机，还有你给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能够活出你在我们身上的命定。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一位有爱的神，你是有计划的神，你的计划是愿意把救恩带给我们，好让我们从救恩里面更深的来认识你的计划，也能够成为一位与你同工的人。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一季里面，我们要从以斯帖书、以斯帖记、雅各书里来学习的时候，主总让我们灵里面都被提升，主能够进到水深之处。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